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星期三抵达北京，开始了他对中国为期三天的访问。伊万诺夫表示，两国将会联合举办二战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伊万诺夫说，我们已经组建了联合委员会来庆祝9月3日的胜利日，我们彼此交换了活动计划，以后我们还将及时地交换活动计划。我们认为应该更多地让年轻一代人知道二战的历史，这非常重要。遗憾的是，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少的人知道我们的祖辈献身牺牲1000,000,000人在二战中取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所以我们决定胜利日的纪念活动在两个方面举行，一个是5月9日的胜利日战胜德国，第二个是9月3日的胜利日战胜日本。明年是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俄中两国领导人曾多次表示将联合举办纪念活动。1945年9月2日，日本在美国的密苏里号战列舰的投降仪式上签字后，苏联当局在当年把9月3日设定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胜利日，但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俄罗斯，都很少在9月3日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天也不是法定的假日，许多人都不知道9月3日的意义。俄罗斯的二战纪念活动主要以战胜德国法西斯的5月9日胜利日为主。与此同时，俄罗斯现在每年都在9月3日举行悼念别斯兰劫持人质惨案丧生学童和教师家长的纪念活动。俄罗斯提到二战历史时，通常以苏德战场为主，中国战场很少提及。许多俄罗斯人都不知道中国当年曾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中的重要一员。苏联红军当年出兵中国东北，因为军纪问题给不少中国东北人留下了恶劣的印象，但俄罗斯的历史教材认为，红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击溃日本主力关东军，不但把中国东北从日本人的占领下解放了出来，更巩固了苏联对包括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作的北方四岛以及萨哈林等地区的主权。近些年来，在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也出现了对苏联红军的批评声音。俄罗斯学者卡申认为，在这样一种气氛下，两国联合举行战胜日本的庆祝活动，俄罗斯将会尽量避免高调，但同时也需要中国的一些支持。卡申说，对俄罗斯来说，重要的是中国能支持俄罗斯有关二战欧洲战场历史的评价，但俄罗斯也不想卷入到中国和日本的纠纷中。在对二战历史的评价方面，中国已经成功地把韩国拉了进来，所以俄罗斯会让位给韩国，不扮演主要角色。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被认为是普京的亲信密友，也来自前克格勃，在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中拥有上将军衔，他在俄罗斯政坛上拥有很大的影响，多年前一度被许多人看好成为普京的政治接班人。伊万诺夫访华与星期三在北京开幕的第六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平行进行。伊万诺夫已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黎战书举行了会晤，他还要前往贵州会晤另一名中国领导人李元朝，并在星期五参加当地的一个生态问题的国际讨论会。伊万诺夫在北京表示，两国对许多国际事务的看法一致或是相似，普京5月份访华后马上会再次同习近平在巴西的金砖国家峰会上会面。伊万诺夫说，他这次同中国领导人讨论了一些不公开的议题，但拒绝透露任何细节。关注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的俄罗斯媒体说，乌克兰危机使美国把部分注意力从中国转移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这对中国非常有利。普京5月份访问北京之后，普京的亲信频繁到访中国，除了伊万诺夫目前在中国访问外，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罗格金以及前联邦安全局首脑现在的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也在不久前访问了中国。包括普京在内的这几人都以对西方持强硬立场闻名。副总理罗格金过去被媒体称之为温和的民族主义分子，也是以排外著称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政党 祖国党的领袖。罗格金和伊万诺夫目前都被西方列入被禁止入境的制裁黑名单中。伊万诺夫不久前对此很不以为然地表示，他长期从事情报安全工作，西方主要大国很多年前就对他关上了大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Потому ч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важна поддержка Китая в том, что связано с итогами войны в Европе. Ну а Китай уделяет растущее внимание вот этим вопросам, связанным с Японией, а не вот сейчас.